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名医说案节目。每天呢这个时间呢是高杰在这里和我们的来自医药界的嘉宾来访谈。那今天呢高杰一会儿也会加入，我是唐韵。先跟我们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先跟大家做一下介绍。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其实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两位中医师。一位呢是李宗恩中医师，李医师你好。
啊，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叶昭成中医师，叶医师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两位医师呢都是高科技的背景，那李宗恩医师呢他是史丹佛大学的电机博士，叶昭成医师呢是西北大学的电机博士，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啊，可以说是我们湾区真的是集中了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中医师。那两位医师呢其实每次呢在我们这里做节目，唐韵虽然没有在节目上跟您做哈，但是一直都是你们非常非常非常可以说是这个粉丝和听众，因为很乐意听两位来谈哈。我觉得两位的思考的角度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对中医的很多理论的一些认识啊，还有呢你们所分析的一些案例呢都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今天两位医师来到这里呢，我想会不会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比较新鲜的话题。
对，我想前面几次我们从比较严重的到癌症啊，从各种慢性病三高啊谈起，我想今天谈一个比较稍微不太一样的，尤其是小朋友跟年纪大人常常遇到，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尤其常常在秋冬之际，很多人也都发异位性皮肤炎。那有的人他的皮肤病他也不见得是异位性皮肤炎，但是他皮肤很肿啊痒啊，这个整个起很多斑啊，甚至有很多人抓了以后流血，那有时候传到全身甚至皮都硬了。那我想来今天谈谈这个话题。
那其实呢唐韵在以前啊接触过一位做化妆品的一位女生，她当年呢就是儿子啊得了异位性皮肤炎，从小就特别痒，好像擦什么东西都不行，所以她非常非常的痛苦，最后逼着她走上了一条路，她自己去研究配置一些东西给孩子来使用。但是我想这只是外敷的东西，那至于说从怎么样从内里上这个去调理，或者是说怎么样中医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我想两位医师可以在今天的时间跟我们好好的讨论一下了。
是的，
我发现真的挺多人有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
对，这是就是在我想可能在越文明的社会中越常看见，因为我们吃的东西越多是 processed food， 就是经过
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
我们叫做
那通常打疫苗也特别多，吃的西药也可能也比一般比较落后国家来的多，因为方便嘛，那医疗服务也比较好，所以常年会看到这些反应。尤其我们从最小开始讲了，很多时候小孩子好好的，可是他打了疫苗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反应，红肿痒啊，那抓一抓以后就开始涂一些药，那可能刚开始涂药以后他会好，都西药，那过没多久又发了。
其实这和他体质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跟体质有关系，跟疫苗也有点关系，因为很多的疫苗其实它设计的时候是照这个所谓的统计学，它基本上是说整个统计来讲这样的大概这样的剂量这样的反应对一般的小孩子来讲是适合，可是实际上每一个人其实每个小孩都是不一样啊，大小啊发育的情况啊身体肝心脾肺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如果用一种单一的剂量来对一个小孩子说你到几岁就一定要打什么，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小孩子可能某方面还没有发育好，或者他年纪太轻了他还没有 ready， 那我们不能只是背上 statistic 去打针，那打针时候常常他没有消没办法去 handle 这个毒素，好像今天这个疫苗是等于说以中医的讲法是 introduce 一个毒素进去，
没错，其实疫苗它就是一个毒素的东西
是吧？
把这个病毒给你打进去，让你产生这个抗体。
对，那很多小孩子他没办法handle 这种事情的时候，那第一个在中医来讲就受到灾害的是什么？就是肝，因为肝负责在帮身体解毒
排毒
。那小孩子受到的时候，他没办法把它排出去，因为人的肝原来设计是排这个自然界的毒。然后对人工作的这种 chemical 的毒他常常没办法 handle， 那很多时候就开始产生一些奇怪的反应，所以蛮多小孩子其实西医也常常知道说打小孩子打疫苗之后前一两个礼拜要小心，可能会有些像感冒的症状，
对，就不能打呀，或者是要注意一些什么
什么样的事情，是那就变成说小孩子他打以后可能开始有一些反应，那这时候其实爸妈其实就开始紧张了，然后就常常带去看医生，然后常常擦很多药，那常常越擦越糟糕。
好像很多擦的东西都和激素有关系。
是，对，那这个是小时候发生的情况。那到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常常是青春期开始的时候，他也开始因为荷尔蒙开始变化，也开始常常有一些反应。那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谈谈，我跟叶医生可以来聊一聊说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案子。那很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他其实皮肤的问题啊，看起来像一位复性皮肤炎，可是可能不是。因为中医来讲，我们不是用一个病名来定一个病症，我们是他照他的疹子起的部分啊、时间性啊，然后他的这个疹子是红的啊、白的啊，会不会有皮屑这种，来以他的现象来定。那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可能被西医定为异位性皮肤炎，它实际上不见得是皮肤啊、也不见得是所谓的这个 immune system， 就是反应，就是自己的自身防御的问题。而是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哎，你说到这里，医师，其实唐韵想问一下两位医生哈，一般讲起来哈，像异位性皮肤炎，我想可能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成人有患过这种问题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异位性皮肤炎。可是在我而言，我就好像对这个定义，我觉得它蛮高深的。异位性皮肤炎听起来知道是皮肤炎，那么什么叫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说能不能教教我们的听众哈，家里有小孩，忽然有朝一日他有什么样的表现和症状，那你就可能考虑说是不是会和异位性皮肤炎有关系。
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因为我家里面两个小孩子其实都曾经被诊断过有异位性皮肤炎。
它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种不同的表现的方式哈。第一种比较常见，就是说这种小孩子大多数都有，医生都会认为说他是所谓的像类似过敏的体质，
所以他皮肤瘙痒会，
对，大多数表现其实是以皮肤瘙痒为主。可是皮肤瘙痒它也分几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比较常见，就是说它起的是大块的风疹块，
哦，看起来红红的吗？
不是，是抓一抓它就起，浮起一片一片这样子的，
是一大片连在
一
起，
一大片
一
大片的，
哦，
对，然后越抓反正起的越多。
哦，它会日夜都会痒。
对。
哦。
而且，然后这是其中的一种。那通常这种的话呢，它起这种异位，起这种风疹块呢，白天晚上都会有。
嗯。
对。那另外一种类型基本上呢，它起的基本上是不是这种大片的风疹块，而是小的一些红疹，那这种
一粒一粒的小疹子，
对，一粒一粒的小疹子，
哦 okay，
对，那这种常常出现在什么地方？常常出现在手腕腿腕的内侧，
哦，
对，那特别这种疹子呢，特别容易好发是在夜间的时候，它反而会觉得更痒，
哦，
白天也会，但是晚上的时候更痒，特别是他觉得那里不舒服，抓了之后这个疹子开始冒起来。
哎，那叶医师，如果是家长不给他做处理的话，像这样的症状他会怎么样的一种发展？会过一段时间就会减低或者是消失，还是说就是这会一直会陪伴着他这样的一个症状？
您是说没有治疗的话？
没有治疗的话，
没有治疗的话，
啊，
大多数其实他会持续蛮长的时间，而且通常小朋友他会抓得很严重，因为他痒他不舒服，他就会去伸手去抓，那常常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他皮肤瘙痒抓破之后常常会有造成伤口，然后这伤口好了之后，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很容易会再犯，于是他会再抓。所以事实上我们有时候在路上，或是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这种长期的异位性皮肤炎的病患，你会发现在他脖子或是手腕或是手肘的部位都有很多的疤痕组织，
嗯，
就是看到，就是看上去就知道说那个是个红红红色，然后比较浮起，然后没有什么毛发，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像一块受过伤的这种皮肤。
哦，
那是因为他好了又抓，抓破又一段时间又好又抓，所以他那边的皮肤因为反反复复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于是照顾他后面新生的皮肤本身就已经会出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这种现象其实在现在蛮多人都有的，即使他到了就是小时候发生这种现象，到了二三十岁如果没有处理的话，这个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嗯，那刚才两位医师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一般人出现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那其实我觉得唐韵啊还有我们听众朋友都非常关心，说究竟从中医的角度看，为什么什么样的体质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以及你们在所面临的临床的案例当中是如何来处理这样的案例的。那我们一段工商资讯之后呢，再请两位医师呢再给我们细细的讲。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 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吉。那刚才呢是唐韵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开头啊，那接下来呢还是由我来为两位医师呢继续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问题。自从两位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上了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之后呢，我们有不少的听众呢可以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那么最近呢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例呢也是比较多，所以今天的二位医师就跟我们来讲谈一谈这个异位性皮炎的引起的原因，包括呢中医该如何处理。那么李医师，那你再给我们来讲一下到底呢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从中医的角度上看，
对，中医引起的异位性皮肤炎的原因很多，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异位性皮肤炎是西医的一个名词嘛，在中医来讲就是它可以说你皮肤上有这些红疹啊，或者白疹啊，或者这些很多破皮流脓这些现象，然后可能很难治，通常西医很多会把它归为异类型皮肤炎，但是也不完全。但中医来讲这都算是皮肤性的问题。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这是一个小女孩，大概25岁。
嗯。
啊，她除了脸上没有异位性皮肤炎以外，其他全身都有。
有。
而且她因为她很早，大概十几年前就发病了，所以她就是中西医看了很多，那因为都没有看好，唯一只能让她止痒的就是类固醇类的药。
可是那越用久的话岂不
是
对皮肤伤害很厉害？
是，所以她就等于当类固醇的药当楼选来擦。
嗯。
啊，因为小孩子她有点算是放弃了，因为家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小孩子 teenager 以后就很痒嘛了。那现在后来搬到美国来住以后就开始一直要希望能够止痒。
嗯。
所以她全身擦满了就是类固醇的药，那后来即使他开始减量后，他也已经too late 太晚。那他看我们看到这实际上是三个礼拜前就来看了。
嗯，
那我们看到他的情况就是说他的整个皮啊，像鳄鱼皮，
哎呀，
哦，很硬哦，你可以说是可能金钟罩铁布衫炼成的一样，很硬，然后啊全身很痒，然后很多地方因为它痒，
颜色是不是也变了呢？
颜色倒还好，没有变黑还好，但是就是说，那它还没有到一般所谓的高度的这个类固醇 intake， 就是吃很多类固醇后变成所谓的水牛肩啊，然后月亮鱼脸，它还没有，因为它是用外敷的，
嗯。
但是他就是身上，因为他很痒，他到晚上他说他真的没有办法忍受，
嗯，
然后晚上睡梦中就会一直抓，所以常常就会看到那个枕头被抓破了，
血，
就是流的是很蛮黑一个，因为他女孩子漂漂亮亮的，所以你会很替他 feel sorry， 就说怎么会这么惨？
对
呀、啊，对，那。刚开始试的时候也有点怕手，因为他前面也看过其他中医，也看过西医，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怕手，到底该怎么处理，所以开了一些所谓的解表的药，希望把它发出来。那因为我们不敢让它发太严重，因为这种时候女孩子嘛，你发严重的时候她非常的难看，也不太好，所以我们试着去发看。那第一个礼拜效果不是很好。那当然就是照我们习惯说，一旦觉得说，诶，有一些疑问的时候，我们诊所的医生会互相讨论，所以我跟叶医生也开始讨论说，诶，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那叶医生就跟我讨论，叶医生就提醒我说，诶，你有没有试过当归银脂这个药方，很简单一个药方。
嗯，
那诶，我想试试看，当归银脂它基本上是以当归为首。
嗯，
那一些行血行气的药，
嗯，
那主要是就是说他认为说这个之所以皮肤会痒，是因为他气血不行，
嗯，
那我们去开始试，诶，很 interesting 的，开始马上有就变化，
嗯，
啊，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开始，
那这种变化是指着不痒了呢？
对，就是不会红了。其实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他没有痒，没有好，可是他变得比较不红，
嗯，
好，就是他的红肿程度变了。
这是个汤内服药还是
内服？都是，我们都没有用外服，因为它太面积太大了，所以就是说用外用的时候可能效果就是它比较麻烦，因为它很多伤口，
嗯，
好，那就是说如果你用 powder 去弄，就是粉剂去弄可以，可是它很麻烦，因为全身都是，
嗯，
那你说泡澡的话可能会它刺激太大，它有些伤口会痛，所以我们当初决定先不用，
嗯，
好，那所以我们就用第一个礼拜，其实就是算是发表的药，或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这种开窍的药，就是说他试试看来清它的表面，有一些效果，可是效果不是很好。那我跟叶医生，我们很习惯的，如果有任何有卡住的时候，就会开始讨论。
嗯，
那我们开始用这些补血行气的药之后，哎，发现它开始变化。那第一个几个现象就是说，它开始皮肤变得比较不一样。
嗯，
哦，他有些部位就变得红，完全没有了。可是他有些疹子，嗯，可他觉得说，哎，欸，他到诊所来看，他袖子一拉起来跟我讲说，哎，李医生啊，你看现在很糟糕，可是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好的。
哦，
对，他很高兴，所以他觉得说就很有效。但我们也配合一些针灸，因为针灸有一些穴位对这些我们俗称有个叫皮阳五针啦，就我们开玩笑说它是五个穴位，就说像三阴交、足冰、血海。然后合谷跟曲池，那你看这个配毒就是它总共五针嘛，那对皮肤病的很有效果， 好，就是它其实会止痒，会有一些帮助，不是每个病都这样做，但是我想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base、嗯、那你从这个组合中来看，就发现说它其实跟血跟气都在做，
嗯，
对不对？像血海跟曲池实际上是解毒的一个两个很重要的药穴，那三阴交实际上是行既破血又补血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三条阴经的交汇嘛，脾经、肾经跟肝经的交汇穴。那合谷是人生中气血中很重要的一个穴，它行气力量很大，所以就不约而同，这个脾阳五针的这个方义其实跟这个下的药其实有点像，就是基本上是补血行气的。
嗯，
那下了针以后，他觉得说慢慢的效果会出来，因为现在人忙嘛，不会像说以前你能够每两天下一针。那我们虽然有时候会希望病人能够常常来，但是因为一方面是这个大家都忙，我们也比较就没办法这么照顾病人，
一周一次就算不错，
对，一周以上就算不错，所以这效果会比较慢的出现。
嗯，
那通常但是下几次之后就发现，这到第三次来就觉得诶真的有效，
嗯，
就是这针跟药配合，嗯，那这个目前为止还在治疗，但是问题是说他是第一次看到希望，因为他本来这十年来是放弃了，
嗯，
他觉得说他这一辈子，那蛮感人的是说他有一位年纪相若的男朋友，
嗯，
一直陪着他。那你想女孩子皮肤这样子已经这么的严重的时候，男朋友在旁边照顾是蛮觉得蛮感人的。
嗯，那么反过来啊，像这种异位性皮肤炎，我知道目前就在湾区，在青少年儿童里边都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刚才呢您讲到的呢，像这个女孩子呢是给她补血行气，也就是她血虚气行这个气呢运行的不够好。那么其他更多的这种情况发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而且像这个女孩子她的这个血不足啊，气的运行不好又是什么引起的呢？
像其实刚才前面哈，李医师也有提到过，很多时候很多这种病症的病人大多数在小时候其实就发现有这样子的现象，
对，
然后可以延宕可能一二十年，
是，
那如果没有治疗的话，甚至于说他可能一直都不会太好。那特别是我这边要强调一点，特别是说因为大多数其实在西医的治疗，他很多给的基本上都是类固醇式的药膏，
对，
啊，比如说都是从海卓科特松开始做治疗，那但是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其实不是那么适合的长期的使用，而且长期使用有这样子的用类似这种药剂的小孩子，一般来说他的身高上面的发育会受到一些影响，通常会长得比同年龄的小孩稍微要慢一些。
嗯，
对，所以那对大多数的父母来说，当然都会觉得说这是个遗憾，如果小孩子长得如果说比较没有那么高大的话，
嗯，
也比较容易被其他的小朋友欺负。那这个问题在中医里面来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他跟他小的时候的疫苗或者说他所吃的一些食物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般来说有这样子的问题的小朋友大多数都是所谓的过敏体质，
嗯，
那家长就必须要在他平常的时候注意他说有没有吃到什么样子的食物会 trigger 让他的疹子会发得更严重，
所以这一点要提醒家长要学会观察啊。
对，没错，那一般来说当然是有类似像这种皮肤炎的病人，那有一些食物忌口其实相对来说很重要，
比如说
油炸的食物，
哦，
对，比如说一些烧烤或者是过分辛辣的食物，其实都对这种皮肤炎的现象不太好。
过去就是我自己啊，一些老人家会嘱咐，就是有这种皮肤病的时候呢，说不吃发物，说海鲜类鱼类叫发物，
对对对，
是这样子吗？
是，没错，
嗯，
所以像这种小朋友的话，其实的确像这种容易，因为一般来说海鲜或者说奶制品鸡蛋其实都是所谓的发物，
嗯，
也就是说所谓的发物其实就是说它比较容易造成过敏的现象，
哦，
因为这里面的蛋白其实跟人体的蛋白基本上有一些出入，
嗯，
所以当你有这种过敏体质的话，摄取过多这类的蛋白质的时候会造成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过敏反应发生。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啊，就是以前呢也有提到过这样的，就是孕妇怀孕的时候啊，过去老人都知道就不让孕妇吃过多的海鲜类的东西，那现在的人不知道啊，现在的人就是我怎什么营养好使劲吃，怀孕的时候，
啊，是是是，
那就发现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也这都是听别的老人家或讲说这小孩子生出来皮肤不干净啊，说的妈妈怀孕的时候吃东西没注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种怀孕的时候吃东西不注意是不是也会引起所谓的异位性皮炎呢？
有可能，事实上怀孕的时候因为婴儿本身直接是 摄取母体的所提供的营养，
啊，
所以当你母体里面的有你吃进去的东西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胎儿， 对，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在这个怀孕的时期，如果说你吃过多这种容易造成过敏的食物，那小朋友出生相对来说他也会有比较高的几率会有这样子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说有一些鱼类，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现在因为污染的问题，所以海洋里面其实如果是越大型的鱼类，相对来说它体内所含的这种重金属或是其他的这种，对，越就越多。那我们也之前有看过，就是有一位病人啊，他基本上他怀孕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吃一种某一种大型的鱼类，对，以至于他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发现说这小孩子体内的那个血液里面重金属含量太高。
哎呀，
对，
那体现出除了这个指标高之外，身体上有没有什么病症的反应？
这会造成他脑智力上面发展的一些影响。
哦，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希望说，基本上就是说，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吃这种鱼类，但是就像我们先前曾经提到过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过犹不及。那你如果要吃的话，基本上要多样性，不要只吃一种。对，那你也要稍微注意到，就是说现在这种环境污染的这种问题，所以如果说你能够避免或是说少吃一些的话，相对来说浓度没有那么高，对小孩子的影响也会比较少一点。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也得提醒这个怀孕的这些女性啊，年轻的未来的妈妈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在好像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摄取营养，却没有注意到营养摄取不平衡的时候也会出现麻烦。
对，实际上但是另外一点是说，在怀孕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担心嘛，就是说要怕一小孩子长不好就拼命补。
是，
那其实补的时候常常讲补过头是不好的。其实小孩子他有就是赋予你在怀孕的时候有一些中药是蛮好的，可是并不是强补，尤其要注意到这个不同女孩子的妈妈的体质啊，小孩子发育的状况，所以不是说这个那个偏方我们就拿来补补看，其实补太多也会造成小孩子很多的问题。那异位性皮肤炎也是一个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对，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说，补是有必要，但是问题是所谓的补并不是所谓的大补，而且实际上是要配合补泻兼顾，然后妈妈在怀孕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跟后来慢慢会改变，所以刚开始以补妈妈为主，后来其实是以补小孩子为主，再过来的第三个 trimester 实际上是以他顺利生产为主。而实际上整个方剂会有变化。
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啊，同时我们也知道了异位性皮炎呢等等呢，很可能呢就是因为这种孩子本身就容易过敏，那你吃的食物不注意或者母亲怀孕不注意的时候导致后来这样的一些疾病啊。那反过来呢，我很想知道啊，中医把这个事情呢是怎么看的，就异位性皮炎中医是怎么叫，中医怎么叫这个名字，还有呢就是那如果像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越小的时候发现这种情况赶快寻求中医的帮助，能不能够彻底的根治呢？广告之后请二位医师呢再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现场两位医师呢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中医师和叶昭成中医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就要打开1-888-275-1628 888-275-1628。异位性皮炎呢只是其中一个病症，那也是最近呢我们的听众听到广播之后呢，有不少的父母啊带着孩子呀或者是一些中青年人啊自己去寻找两位医师的帮助。今天呢我们特意来谈一谈，其实呢中医，我以前讲过中医是一个全科啊，那其实各种疾病呢从中医的角度上都能从总体上分析出一个原因，就像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经常讲的，中医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学，通过您的一些症状能够推出来背后引起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呢您现在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 888-275-1628，请两位医师呢给您现场做一个分析，看看您听起来有没有这个道理啊。好，那我把刚才的话题呢请二位医师给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异位性皮炎如果及早去寻求中医的帮助的话能不能去根儿？
是，我想刚才提到异位性皮肤炎都偏小孩子嘛，刚才讲说很有可能是怀孕时候吃的东西也好，生下来后打针也好， 哦，或是一开始的时候爸妈没有注意到一些事情，这个其实是其实小孩子自算是很快，因为小孩子的反应就跟大人不一样，大人常常已经吃西药很多年了，或者他甚至也吃了很多奇怪的中药也很多年，所以他可能反应比较乱。但小孩子通常看到，如果除非不是天，除非是天生性的比如说他心脏这个瓣膜缺损了，那他的一型糖尿病就是他没有胰脏了，这种天生的 deformation 就比较麻烦。但是如果说他是只是机能不平衡，即使要排的毒，其实是重金属要排，其实也比成人快。好，其实上小孩子是反应很好，而且常常小孩反应你会发现说他的皮肤炎很多时候也会跟刚才讲，跟我们常常看到说小孩子病，我们研究提过小孩子病常常跟他的肠胃也有关系。好，你会发现异位性的皮肤炎，我们临床看到的很多的异位性皮肤炎小孩子都是瘦瘦小小的，
嗯，
诶，很有关系啊。对，所以说其实上很多时候是整个，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说中医来看是要整体来看，
嗯，
你不是只是在那边皮肤拼命擦某些药，
嗯，
或是一些破坏性的，就是说有一些像中医叫梅花针，你可以在上面敲打让它局部稍微出血，实际上是有它的道理，它让它的血液循环加快，让它重建。但是很多时候这时候不够，因为它要从内脏这个休息，就是说它的脾胃
根本的原因，
对，如果说你脾胃不好，你的血根本不够的话，就是你的 the blood 是 deficient 的话，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吃得很久，
嗯，
这是一个问题。好，那另外就是说想要大人的话，常常会看到原因就多了，就不只是这些打针不打针。我举两个很快举两个例子哈，我想现在有线上的朋友在等我们，
对，
那我很快举两个例子，就是说很多的女孩子是坐办公桌的时候，
嗯，
她常常吹冷气，我们提到常常提过的时候，她内脏是里面是寒的，
嗯，
外面是热的，
嗯，
所以这时候她常常吃稍微有点热性的食物啊，
嗯，
反而进不去，就反映出来皮肤就很痒啊，红肿啊，口疮啊，舌头破啊，脸上长青春痘啊，那就看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哦，
有一部分就变成红疹，好，这是一个，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男孩子比较多啊，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点点，是为什么呢？喝咖啡太多了，
哦，
喝咖啡太多之后造成了四肢会比较冷，哦，就是手掌，嗯，手脚会冷，当手掌一冷下来的时候呢，
嗯，
很多的皮肤就比较容易过敏，哦，比较容易就是稍微你抓伤痒痒抓伤就好不了，
嗯，
那当然是说在刚才讲过现在在入冬了嘛，
嗯，
这时候常常冷，这个四肢冷的情况会更严重，因为外面冷嘛，
嗯，
那很多朋友虽然很重视养生，可是太喜欢喝咖啡了，实际上我自己也觉得咖啡不好，可是很香嘛，就是一个 romantic 一个诗情画意的画面，坐在一个很漂亮的 Starbucks 里面喝咖啡很舒服，然后想想公事的事情，嗯，那这个咖啡常常会真的是造成手脚冰冷，那常常会有一些 side effect。 那常常如果你看到男的，哦，工程师
有异位性皮炎，
只有手有异位性皮炎
的话，
很多是跟
咖啡有关系，太有意思了。那么爱喝咖啡的朋友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症状啊？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我们接一下 Freeman 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你好，让您久等了，请讲您的问题。
哎，
您
好，
嗯，
那个我常常会觉得胃不舒服，但是也不是疼得很厉害，但是总是比较难受，有的时候重一些，有的时候轻一些，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小便有的时候会特别的臭，有一种血腥味儿。比如说我有时候我们家小孩在我边上看见我小便就会说妈妈你好臭，我就想问问有可能是什么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我还做了那个他那个 yangqi.com 的那个问卷调查，然后我得，
嗯，
对对对，那个测试我就得了70分。
嗯，
那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需要
好
看医师？
好的，易昭成医师，您能帮助有没有什么问题先问刘女士？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关于就是小便的部分啊，那这些状况有没有跟什么样吃东西，就是说是不是有某些天有某些天没有，那你有没有注意过说它跟你的食物有没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
好像就是在我那个月经前后左右的时候小便就会比较有问题。
OK， 好，
嗯，好的，那请叶兆成医师来回答一下刘女士。
好，基本上这位女士有几个问题哈，那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胃有时候不舒服，然后时好时坏。那这样子的 information 相对来说是稍微少了一些，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大致这样来说，很多时候脾胃方面的问题啊，它其实它有寒热两种可能性都有，然后它也有可能是因为说你胃部本身有一些积热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说不舒服，但是比较多 情况的时候，反而是一种胃阴虚的现象。胃阴的病人其实反而会造成胃酸过多。这事实上在临床上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 case、那这种病人通常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同时会发现就是说吃完东西会容易胀气，甚至于说会觉得说好像食物堵在那边下不去的感觉。对，那我们这种病人其实来诊所看的病人其实还不少，还有蛮多这样子的 case。 那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症状来做调整，大概一两个礼拜就可以了。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你提到关于小便的问题，那你也提到特别提到说他其实注意到说跟月经的周期有关。那这些部分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症结，因为月经来临的时候其实是肝气必须要有一些运作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些的所谓的 PMS 在月经前会容易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波动，会容易有一些这种疼痛。那这些现象其实是跟肝气郁结有一些关系。所以那您会出现说小便味道比较重，那也有可能其实你的并不是一个寒象，反而比较有可能是一个热象。那是不是有这种肝胆上面有一些湿热的现象，是有可能性的。
刚才他说阳气指数也只有70分。
对，那是70分的话，那表示说其实您有一些项目被扣了分，对，并没有完全符合就是正常标准的一些状况。那这个扣分的地方可能就很多，那我们必须也是要看一下说是哪一项您的分数被扣了，我们才知道说您大概是什么样子方面的问题。不过一般来说70分还算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只是说您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也许并不严重，来诊所也许很快调理就可以见到效果。
我打个岔说，这位女士可以看一下，除了阳气指数，其实我们有23个指数嘛，不只是阳气指数，尤其是肝心脾肺肾这五个指数非常重要。好，那可以看一看，如果说可以告诉我们说哪一个指数特别低的话，我想会有比较帮助。那另外就是说再就是像这个膀胱啊，甚至其他的腑的这分数也可以互相参考。所以我们其实那个整个不只是阳气指数，阳气指数是一个 overall。那如果有单一的项目，如果你某一个脏到了黄灯的时候，我想需要去找一位医生看一看了。
好，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好多听众啊，第一位呢是 Cupertino 的 Jenny， 让你等了好久了，您先讲您的问题。 Jenny 请讲，您已经在空中了。
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就是这一两年，我就因为我出生在海边，我特别愿意吃海鲜，但是就这一两年呢，就开始过敏呢，完了就是在围着肚脐，就是腰部附近就起那个大的疙瘩，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想可能是海鲜过敏，会不会是食物不耐受？因为现在有一种新的这个，美国有没有检查这个的？而且就是告你们诊所有没有方法？第二个问题是，既然你说重金属中毒，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比如说中药也好，或者食物也好，让我们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减少，或者是怎么去预防这个重金属？
好，有没有问题问这位病人？有没有问题来再询问这位 Jenny？
你能不能再说你海产是吃哪一类的？
海产我就觉得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就是从去年回大陆完，朋友请客，哎呀，吃完了我都不敢吃什么的，哎呀，吃完，其实我在美国就开始有，我就觉得，但我没在意不多，但回大陆就特别多，所以我到现在我就不怎么敢吃海鲜，我就不吃。
是，我想这个海产对反应，当然这跟刚才叶医生讲到，现在海产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哈，所以不只是海产本身。哦，还有，
但是我觉得我吃的海鲜不应该是污染太厉害的吧？
其实所谓的污染并不是像，其实说你 wild salmon 就是那个salmon 是鲑鱼，就是在 wild salmon 都有重金属，因为这是在整个海洋上面。就是、说那如果你是 farmed 的话，就是人养那个重金属，你如果去 Costco 看的话，它其实上都有一个 label， 所有的 farmed 的鱼类，它都告诉你有重金属这样子。
好，我们稍凑一下 ，Jenny 稍等一下，然后呢，我请两位医师呢来一起把这些问题呢详细的给大家回答。我再接一下三号赛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也让您等很久了，先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广告之后呢，请医生回答您，请讲。
好的，谢谢那个高姐。我就想问一下医生，就是我有个小孩马上要一岁了，他呢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 diaper rash 比较厉害，那么就是他的那个屁股啊，就是包括就是大腿那个根部，他都经常红。然后医生给他开了那个药，我忘了什么名字，但是肯定是激素类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 这种药可能经常服不好了，就这种一岁的小孩，然后就说我们中医对这种一岁之内的小孩，他有可以看一看吗？还是治疗吗？
嗯，好的，刘医师。那个刘先生，我们知道了啊，这个问题呢，在中医眼里看小儿科啊。稍等啊，那我要请两位医师来回答。你们现在现场还有位 Freeman 的欧女士也等了很久了。欧女士你好，请把您的问题讲清楚。
高姐你好，两位医师好。我的问题是，因为我女儿从出生她就没多久，她就皮肤有点问题。那现在因为后来我们有帮她一直洗那个金银花水，所以她的皮肤现在已经算是恢复正常，但是就是偶尔不知道吃了些什么东西，不大确定到底是什么。我怀疑有可能是豆类的东西，可能是尤其像他没有办法吃那个咪素，他一吃咪素他整个就会开始肿，你看到他的脸马上就肿起来，然后痒痒，然后他就开始拼命抓，所以我在怀疑他可能豆类的东西可能不能吃太多。那他可以喝牛奶，因为他很爱喝牛奶，所以他喝牛奶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但是盐好像酱油那类的东西它好像也有一点反应，就是会有一点如果吃太多的话好像也有一点问题出来。那最近我是因为他后来皮肤已经好了很多，所以我们后来就已经没有再给他用金花水洗澡了，因为怕说万一洗太久以后真的万一他又皮肤又突然哪一天又严重了以后就再洗金花水就没有用，所以我们后来就现在都已经他一岁以后我们就掉了。
嗯，
但是最近我又发现他手上我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东西，他开始有一点白白的小包包，然后他会跟我说痒，然后他会去抓抓抓。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他小孩子这么小，而且他可能因为从小他也知道说他大概不大能够随便乱吃东西，所以呢他反而是那种真的可以吃的食物他会非常小心的吃，然后他通常放嘴巴里面咬的一定都是不能吃的食物，不能吃的食物像玩具什么他一定就是放嘴巴里面咬，那如果是真的是吃的食物他反而很小心的去吃东西。那我就怕说如果因为我知道中医是开中药的或者是你要针灸，但是我的小孩子还两岁不到这么小怎么针灸，
好
吃药的话他可能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说到底你们有什么方法。
听懂了哦，女士啊，来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二位医师呢来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其他朋友们稍后一下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我是高杰。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先不打开了，大家呢如果还有很多听众有很多的需求呢，可以把阳济中医诊所的呢电话记下来，650-917-2355 650-917-2355，他们的诊所呢是在 Los Altos 4300号的 El Camino Real 二楼啊。再重复一下，阳气中医诊所呢是650-917-2355，也推荐大家呢上他们的网站，网站上刚才两位医师也讲到了有阳气指数的测定，也有呢心肝脾肺这个五大肝脏啊，就五大的器官的一些指数的测定，测定之后就知道您的身体健康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了。他们的网站呢是阳气.com， young 呢是年轻人的那个英文单词 young， 气呢是 qi com。 好，那我现在呢请两位医师回答一下刚才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第一位呢就是 Cupertino 的 Jenny 啊，他是吃海鲜自己已经意识到了海鲜过敏了，现在呢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对，我想暂时先把海鲜停一下，因为这个所谓的海鲜有污染这是其实是蛮严重的问题。其实在美国 Costco 你会看到很多的食物都跟你讲说他其实要注意，那他就会说 FDA warning， 妇女怀孕的时候不要吃。
对，
那实际上已经很多，只是说很多地方没有标得很好，那 by law 是得要标示。那所以说在他这种情况下先暂时先停下来。那重金属怎么测？中医没有办法测重金属，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哪一个内脏被重金属损害了，我想很容易看到说肝脏出问题，肾脏出问题。
用什么看的？目测、问诊还是把脉？
这都有，
都有了。
就像我们也讲说叫 debug 嘛，就说你要去侦测它到底出问题。那中医怎么治重金属中毒哈、这个就比较深了，就是说基本上这需要一些技术。我们不赞成你自己随便乱吃，因为我们确实有看过，也知道怎么做。可是问题是会用那些比较重的药，好、比如说甚至于是生硫磺，生硫磺这个药其实它有它的凶悍之处，但是会用的时候是很好用，但是生硫磺的品质很重要。那它有搭配的方式，如果用过量的时候怎么去解 哦，这是比较深奥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赞成病人自己去说我买一个什么药方，是个什么药。重金属中毒只靠一般的中药，尤其食物类的中药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嗯，
好，就说我去吃个四物汤能不能解决，几乎是很难啦。
嗯，
那所以说这种时候我会建议他找一位好的中医师，要用药上要稍微精准一点。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慢慢试。那这个其实上很多重病会用到一些很重的药，像生硫磺这些，尤其是神经式的 重金属中毒，在神经方面已经反映出来的时候，那就要很小心去处理。
嗯 ，Jenny 这块呢，我多说一句啊，如果您回大陆，很多朋友请吃客的话，你知道大陆的很多的海产品是被拒绝进口的，被其他一些欧洲啊和一些澳大利亚不允许进口大陆的这个水产品。如果您知道的话，我跟您讲，您在那边吃的东西如果不是进口的话，很有可能都是不达标的，所以你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那好，那以后呢回去要注意了，那这段时间听医生的建议，稍稍呢注意一下饮食结构啊。好，那接下来就三号赛刘先生，一岁的小 baby 呢屁股总是红红的，怎么办？中医有没有好办法？
其实在中医里面啊，我们一样，就像刚才有位听众提到说，他的小孩他有用金银花水这种方式来洗。那其实一般来说，金银花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寒凉性一点的。那像这个小 baby 他本身这种屁股有 rash 这样的现象，他基本上也就是穿着 diaper 的这一两年里面，然后需要稍微注意调理一下。那特别是这么小的小 baby， 那基本上我们可能还是用一个外洗的一个方子。那这里的话，其实你可以试试看，就是说去中药行，你可以抓一点点蛇床子加地肤子加苦参，大概各两钱左右 ，OK， 然后把它煮成水，然后在小 baby 洗澡的时候，把它加一点在水里面去，然后让它在这个水里面坐一会儿。对，坐一会儿，其实基本上就是说，让这个屁股这方面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有很好的一个止痒的效果，那也可以帮助你把这个疹子稍微 rash 给退下去。但是因为这个 rash 基本上是因为你包着 diaper 它的这个湿气包在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它可能会有反复发生的现象。那基本上除了这种外洗的方式，那如果可能的话，能够注意常换尿布，让它通风效果好一点。
有没有像粉剂的这种东西拍到小屁股上呢？
有，这中医有很多的方式，外洗啊，粉剂，就是看个人的需要。
嗯，
那
但不建议用激素，对不对？
当然不建议
用激素。
Okay. 好，那这位刘先生呢，联系一下阳气中医诊所650-917-2355，希望呢赶快帮上小宝宝。那后来这位欧女士怎么办？
我很快提一下，就是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是说金银花枝是外洗嘛，但是说它如果反反复复或是有可能再出来的时候，其实是说它可能里面还有一些问题，然后毕竟外洗是针对外面，那它可能有些内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小孩子有很多的方式哦，可以用粉剂，不用吃那个主生药，那粉剂你掺着一些甜的东西进去，其实让小孩子还蛮容易 take 的。
好，欧女士也记下来阳气中医诊所电话650-917-2355，希望医生们能帮上您，谢谢。